各位早安。
老师早。
我们今天上课的主题是天眼通、天耳通。那上个礼拜我们讲的内容是神通，又称为神足通。神通的部分上礼拜还有一部分没有讲完，所以在我们进入天眼通、天耳通的讲解之前，我们先将神通的内容做一个复习，并且把上礼拜未说完的予以解说完成。那神通的内容就是说，这个神通者身上可以出水出火。这个出水出火的情况，或者是身上出水身下出火，或者是身上出火身下出水，或者说左边出水右边出火，或者相反过来，这是第一种神通。接下来又提到说，具有神通的行者，他可以在空中飞行。他以这个结跏趺坐的姿势呢，在空中上这样子飞。神通也包括了所谓的他可以隐匿或者是显现。隐匿就是说把自己或者是他人把他隐匿起来，让别人无法看见。那所谓的显现呢，就是说使这个远处或者是被遮蔽的人使他人可以见到。比如说佛陀他从刀立天说法下来的时候，他就展示了显现的这样的一个神通，让地上的人呢能够无障碍的看到天人。那神通还包括了碰触日月。那如何碰触日月呢？清净道论他解释说，使日月来接近这个行者的手，或者是说增大行者的手去碰触日月。那神通里面还包括了可以自在到达梵天。如果以声闻圣者来，就是说如果以声闻弟子来讲的话，他是以一所成身到达梵天。那如果是以佛陀来讲的话，佛陀他可以以这个肉身直接到达梵天。那神通还包括了如，就说他能够分身啊，以一身能够变成多身，再将这个多身呢还原成原本的一身，这个叫做神通。那神通是要怎么修呢？陈时论在这里只简单的提到说，深深的修习禅定，并没有详细的讲这个修行的细节。那在清净道论里面，他有提到说，如果是针对初次想要引发神通的修行者，那他必须要以14种方式调心。那这14种呢，我在这里简单的把它就是说归结起来，简单讲就是说，这个要修神通的话，它的方式要修地水火风青黄赤白片，修习这八片，然后它所具备的这个禅定力的深度需要具足四禅八定，要能够出入自在。就是说在这个地水火风青黄赤白片这里面呢，做一个修习，然后呢要具备四禅八定的定力。那这就是针对初次想要引发神通的人，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调心。那如果是术士，他具有这个强力的修行，这样的行者他不需要用这14种方式来调练他的心，靠着第四禅他就可以得到神通。那接下来是比较哲学性的问题，这里提到变化心。 变化心它是由申通所成就的特殊心力，能变化出一切的化事。那有不论为说，变化心它是无际的。陈时润他批评说，并不是如有部所说的那样，如果行者他是为了利他的缘故而显现种种的神变，那这样应该是属于善性而不是无际性。那讲到这个变化心是怎么产生的，就说这个行者他已经具备了申通嘛，那他这个要升起变化心，变化心它要由禅定引申，就是要入定，然后呢接下来的变化心是由变化心引申的。当申通停止运作的时候，最后的变化心在引申定心，又入于禅定之中。那这个变化心总共有14种，这个要引发神通，它需要的是，就是刚才前面虽然讲说在调练其心的过程中需要四禅八定的定力，但是正要当引发神通的时候，它所依据的是四种禅啊。这样各位了解那个意思吗？就是说你要修炼要调炼得到神通，你是要具足四禅八定，可是正当要那个引发所依止的禅定，它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依初禅定力，它能升起两种变化心，就说这里的原则是这样，依哪一禅的定力升起自地的变化心和下地的变化心。所以初禅的自地就是初禅嘛，所以呢初禅定力能生初禅变化心，初禅的下地是欲界，所以初禅定力能够升起欲界变化心。那现在以二禅定力来讲，二禅的自地是就是指二禅嘛，所以它能够升起二禅变化心。那二禅的下地包括欲界和初禅，所以它能够升起欲界变化心和初禅变化心。那三禅的定力，它的自地或者当地，这个就是三禅嘛，所以它能够引发三禅的变化心。那它的下地包含了欲界、初禅、二禅，所以呢它可以引发欲界变化心、初禅变化心，乃至于二禅变化心。那四禅也是这样啦，它引发四禅变化心，还包括下地的变化心，所以加起来总共有14种。那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呢？因为呢有部接着说，如果我今天要做一个化身或者变化出一个什么事物的话，那这个事物如果是属于欲界的层次的话，那我必须是以欲界变化心来变。那今天如果变，假设说我的肉身在欲界，我要变了一个化身到色界去，那这个叫色界变化嘛？那我要怎么升起色界变化呢？我必须要以色界的变化心做这样的一个变化，这是有部的观点。那陈时润他反对这样的看法。陈时润说，此事并非像你有部所说的，如果如你有部所说的，那么天眼和天耳也应该要如此，就是说如果是欲界天眼的话，就是看欲界色，色界天眼啊看色界色，诸如此类。那陈时润就问说，难道只能够以欲界的天眼去看欲界色吗？只能以欲界的这个天耳去听欲界的声吗？如果以色界，就说实际上色界的天眼也可以看欲界色嘛。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以色界变化心做欲界的变化有什么过失？所以并不是像有部所讲的这样。再来有部说， 依初禅所发的神通最远只能达到梵世，梵世就是指初禅天啊。那初禅天它有包含三个层次啊，梵众天、梵辅天还有大梵天。那大梵天是初禅天里面的最高一层啊，这里只有大梵天王呢，他驻扎在这里。就以此类推，如果是一二禅的话，他的这个神通力，他最远可及的范围就是二禅天。那一第四禅所发的神通最远可以达到第四禅天的最高天，叫做色究竟天。为什么这里只讲到说这个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他不讲无色定呢？在《玄奘译的俱舍论》第27卷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五通必依止观君谛。”止观君谛是指什么呢？它是指四种根本禅，也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在禅定的分类里面，我们讲说这个根本定之前，它有所谓的净分定嘛。四禅前面都有一个净分定，然后在初禅和二禅之间又有一个所谓中间定或者中间禅。五通就是除去了漏尽通，就是说神通它依止的禅定，不包含四禅、净分定以及中间禅。为什么呢？因为神通要引起它，要就是说它必须这个所依的禅定是止观均等。那净分定跟中间禅呢，它是观多止少，所以依这些禅定它不发神通。那刚才提到说那四种无色界定呢，四无色定它是止多观少，所以这些禅定它不发神通。所以有部才说这个依初禅所发的神通最远达到梵世，乃至于第四禅所发的神通，它的这个效力最远能够达到第四禅的最高天色究竟天。所以他就不讲不讲这个无色定。那陈时润他说，此事并非如有部所说的那样。陈时润说这是要看这个根器的能力啦，如果是立根的行者，他以初禅定力所发的神通，他是可以上达到第四禅天的。那顿根者，他以二禅所发的神通，他甚至不能用于初禅天。他这里就举了一个例子，大梵天王，他能够到达禅中间。禅中间，我们刚刚讲说，初禅天有三天嘛，禅中间它就是初禅天的最高天，也叫做大梵天。那我们刚才有提到说，中间禅它是不能引发神通的。那大梵王他如何能到达这个禅中间呢？他是以初禅神通力到达的。那其他的梵天，就说梵天不是只有一个啦，住在梵世的那些天人都叫做梵天，但是其中一个是大梵天王。其余的梵天就是指在梵众天、梵辅天的这些天人们，他以初禅的神通力不能知道大梵王的住处。这里我在投影片上说明一下，这里涉及到所谓的有觉有观，或者称为有寻有视啊。 有觉有观地呢，这就是指初禅天，因为初禅它的一个性质就是有觉有观嘛。那初禅天包括了这里这个有觉有观地，它包括梵众天跟梵府。那无觉无观地是属于二禅天以上，二禅以上都是无觉无观。那无觉无观地和有觉有观地中间有一个过渡，叫做无觉有观地，这个被称为中间禅，或者是禅中间啊，这个就是大梵天啊，它是属于初禅天所设。所以就意思是说，有觉有观地是属于初禅天里面的梵众天、梵府天，无觉有观地这个是所谓的中间禅天，这个是初禅的第三天大梵天。然后无觉无观地这个就是指二禅天以上了。那刚才有部的看法，有部的看法就是说，禅定跟他所能够施展到的范围是对应的，所以依止二禅所发的神通力，最远只能到达二禅天。那初禅神通力，它极致可以达到初禅天。那刚才有提到说，这个发，就是说要发神通，它所依止的禅定不包含中间禅。那是什么样的神通力可以上达到这个中间禅天呢？如果按照有部的说法啦，如果按照有部的说法，他说初禅神通力极致对应的那个嘛，那个这个到他的禅定力对应的地方。所以如果按照有部的说法，这个禅定力要能够施及禅定神通力，要能够施及中间禅天，那要用二禅啊。可是陈时润他的意思是说，他说是这个初禅神通力啊，他说初禅的所发的神通力可以到达这个中间禅天，他举的例子就是大梵天王。大梵天王他是以初禅神通力到达中间禅天，就不是像有部所说的这个神通力所施及的范围跟神通力之间是一个对等的关系，并不是如此。他说力根的可以上达，顿根的无法下及。针对有部所说禅定所引发的神通力，它所施及的范围跟这个神通力是跟这个禅定力是一个对等的关系。那陈时润他刚才用大梵天王的例子来加以反驳，那第二个例子就是以佛陀的宿命智来反驳。陈时润说，佛陀以宿命智能够意念到无色界，这是指他的这个一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所发的神通是可以上及无色界的。那他之所以这么说，他是有经中的经文的证明，他有校正。因为经中说，不论色界或无色界中，先前所投身之处，佛全部都知道。所以我在投影片上做说明。有部说初禅神通最远可以达至初禅天，依二禅定力引发神通最远可达到二禅天，依三禅定力所引发的神通，它的效能最远可达到三禅天，依第四禅所引发的神通，它的效能最远可以达到第四禅天。换句话说，这些神通是无法就是说施及于无色界。就说经典中提到佛陀他能够回忆起无量劫的宿世， 那包括说他曾经为无色界天人的时候，他的种种这个情况，所以佛陀他的神通，就是说他依初禅乃至于四禅所发的宿命通，这个力量是可以上达到无色界的，所以就不是像有部所说的这个初禅神通极致初禅天，二禅神通极致二禅天。所以陈时论举了这两个例子，一个是大梵天王他能够以初禅的神通力到达中间禅天，第二个例子就是佛陀能够以宿命智意念在无色界的情况。因此有部所说神通力所施及的范围跟这个神通力所依止的禅定之间的对应关系是不存在的。那在陈时论里面，他对于神通的探讨他是比较学理性的，反而对于如何修炼的部分他几乎没有琢磨。首先是关于天眼通的体性，有部认为天眼通的体性是属于慧，比如在杂阿毗昙心论里面说，天耳通它是天耳是相应慧，意思说天耳通它的体性它的本质是慧的意思啦。那生死通也就是天眼通的另外一个名称，它是天眼是相应慧。这个相应，因为有部呢，它我们讲说有部它的这个一刹那的心念它显现为一个复杂的一个构成，请看投影片。他说一个心念呢是心王夹带的许许多多的心所一起升起，那这个心王就是识。那刚刚讲到说这个耳识相应会，眼识相应会，就是说它夹带这个心所很多种嘛，那会是属于心所，所以当耳识升起的时候，它夹带着慧，慧的慧心所一起升起，这个是有部。那陈时论他一刹那心显现为一个单纯的内容，他不像有部讲有这种相心王心所相应的关系，他一刹那心就是很单纯的。所以假设现在这个心它如果是眼识的话，哪来的慧呢？陈时论是说五识中是没有慧的。有部说像天耳通它的体性就是天耳识的相应的慧，相应就是指它聚起的意思。但是陈时论反对这种说法，因为陈时论他的这个一刹那心是显现为一个单纯的心底内容，而不是心王和心所一起升起这样的一个复杂内容，所以耳识它里面是没有慧，五识中是无慧的。有部认为天眼通的体性是慧，那陈时论他认为说并非如有部所说的那样，天眼通它是由修习光明而成的，慧不是如此。那因为陈时论他有很多，就是说他在很多地方他是只讲重点啊，他没有太多的一个叙述，所以如果没有一些部派佛学概念背景的人，他可能就是看到这一段没，就是好像有点没头没，就是说好像没有一个来由突然蹦出来这一句，不容易理解。所以下面我就引用大毗婆沙论来做一个补充，就说天眼通它是怎么引发呢？就说想要修神通的人，他首先他对于禅定他已经得自在啊，能够自在出入，这样的行者他对禅定已经得自在，他想要引发天眼通，那该怎么做？他可以选择清净的镜面相，或者是用这个 日光、月光、星光、灯光、珠宝的光明，乃至于火光。就是说先用眼睛去看这些光，然后把它摄取下来，映入眼帘，映入心里，再用观想，再用作意的方式，在心中去现起这些光明像，不断的这样子的练习，这样子就能够在肉眼的这个位置引起天眼。我们这个眼睛是欲界的肉眼嘛，那天眼它的构成，它是色界的大种，不是欲界的层次，是色界这些清净大种所造，所以称为清净的天眼。它能够见到远近的诸色，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了解说，哦，天眼通它是由修习光明而成。那《清净道论》里面他讲的很详细啦，他说也其实也不是光是光明片而已啦，他也可以用火片，也可以用白片。那火片、白片和光明片之中，是以光明片最好。如果要修天眼通的话，那有部他接着说，他引用经典。经中说，修习光明相能够成就知见，知见就是天眼通。那什么是知见呢？按照有部的解释，知见就是与天眼识相应的殊胜慧，能遍观察诸色。所以呢，他还是要从这个光明呢，所生的天眼呢，把它导到这个它是属于慧性。那陈时润说，并非如有部所说的那样，天耳通它也不是以慧性而被称为耳。天眼通的体性并不是慧。陈时润又说，天眼通它是以现在的色为所缘，那意识呢，它并不以现在色为所缘。经中将天眼通解释说为知众生的业报，眼识并没有这样的力量，只有在意识中才能够知众生的业报，用天眼识的时候升起此意识。所以现在讲的这一段，它其实是将天眼通和所谓的死生智做一个区分。我们先休息一下，谢谢。我们请翻开讲义第四页，我们看经文对天眼通的描述。就好像有眼睛的人，他待在高楼上，他去看下面的人呢，人来人往的这些人啊，或坐或卧或走或涌，涌是跳跃的意思。那我佛陀也是如此，以这个超过于人的清净的天眼，就好像在这个有牧人在高楼上啊，看这个下面的人看得一清二楚。我以这样的清净天眼呢，见众生死时、生时、好色、恶色、或妙、不妙。往来善处及不善处，随着这些众生他的所作业，我如实的看见，如果这个众生他成就身恶行、口恶行、意恶行、诽谤圣人，诽谤圣人是属于口恶行之中的严重的口恶行，邪见这个是属于严重的意恶行，成就邪见业，就是说因邪见去造而造什么造种种的业，比如说认为无善恶果报，然后就杀人放火，这样就是因邪见而造生业。那以这些 恶业为因缘，这个众生身坏命中之后，必定会投生到恶处，生到地狱之中。如果这个众生他成就身妙行、口妙行、意妙行，他不诽谤圣人，这个是口业的部分，他有正见，这个是意业的部分，他成就身见正见业，这个是身业的部分，以这些业为因缘，他身坏命中必上升到善处，生于天上。所以他这里讲这个天眼，我们会注意到说，他天眼所看的内容并不是局限于这个现在的这些现在色而已，他能够知道这个未来他会投身到哪里。所以在经文里面其实都是将天眼跟所谓的这个死生智，就是知道众生将因什么样的业投身到什么地方去，这个叫死生智，或者称为生死智。经中他都是将这个天眼智、天眼通看死生智把它合在一起说的。那我们再回到讲义第二页，中间的括弧是我的补充说明。天眼通它的功能是什么呢？它能够无障碍的看见现在的色，不是看见过去，不是看见未来，是现在诸色。那至于知晓众生因业当于哪里受报，这个是属于死生智的功能。天眼通和死生智在经论中有的是把它视为是相同的，有的把它分别的看待，把它看成是不同的。例如俱舍论便将死生智视为是伴随天眼通的眷属，眷属就是指随着一起升起的啦。就是说死生智它是和天眼通是不同的，它是有别于天眼通的另一种殊胜智，由天眼通所引发，因此夹带着一起出现，这个叫做眷属。就是说俱舍论把这两种做了区别。那诚实论呢，它也是把天眼通和死生智分别看待。诚实论认为说天眼通其实是属于眼识的一种功能啊，那眼识它只能见色现在色啊，眼识不能知过去跟未来，这个是意识的作用。以眼识是不能知众生业报的，知众生业报这个是属于死生智。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天眼通不能知众生业报，然而借由天眼通升起死生智，死生智它是属于意识的功能，以意识与死生智能够知道众生的业报。那诚实论它其实它主要表达的意思是说，眼识中他说天眼通是眼识嘛，眼识里面是没有慧的，因此天眼通的体性并非为慧。所以我们再看一下诚实论他所说，他说天眼通它是以现在色为所缘，以现在色为所缘，所以这个是属于眼识。那意识它不能以现在色为所缘。那诚实论就在解释经文，因为在经中讲到天眼通的时候都把它说成是知道众生他因业而于未来投身到哪里，但是天眼通它是眼识，所以眼识没有这样的力量。那经文这是什么意思呢？那诚实论说要知道众生的业报，这个是意识，这个意识就是指死生智。那用天眼识的时候升起死生智这样的意识，这样的一个意识状态。所以诚实论他的就是说 知众生业报这是一种慧啦，但是天眼实际上并不能直接，天眼本身并不能，天眼通本身不能知众生业报，这是由天眼通去引发死生智才能知道，所以他等于把天眼通跟死生智做了一个区别。所以他的结论是什么呢？从禅定所生色叫做天眼，他的意思是说，天眼通和天耳通，他们的体性是色而不是慧。比如说在大圣一章里面，他就记载一种说法，有人这样子认为，天眼天耳这两种通，它是以色法作为体性，作为本质，这是因为这两种通是以清净的色根作为这个通的体的缘故。而实际上大圣一章是反对这样的一种解释方法的。大圣一章里面说，天眼天耳它确实是色嘛，它是属于色界的这种清净的大种，但是并不是以这个天眼天耳作为神通的这个体性，这个神通的体性应当是智慧，是以心法为体。那何以得知呢？他说，依照有部的学说里面，这个六通啊，它是属于实智所收，所以就知道六通并不是色啊，天眼天耳通并不是色。而且陈实论里面，他把这个这品叫做什么？叫做六通智品。既然叫做六通智品，所以天眼通、天耳通，它体性应当是慧，不应当是色啦。这是大圣一章他的看法啦。可是如果按照陈实论的原文这样子来解读，那我认为说他要表达的是这个天眼通、天耳通体性是色啦，并不是慧。所以这里有点复杂啦，就是说古人的解读有点跟陈实论的本意好像不一致。再来是天眼的相关问题。那天眼的形状、位置、大小如何呢？就像瞳孔一样。这的意思是说，天眼的形状和瞳孔一样，天眼的位置就在瞳孔那里，天眼的大小和瞳孔一样大。第二个问题，那盲人的天眼又如何呢？盲人的天眼也同样在这个眼根的位置上，我从来都不会想说这个天眼在哪里啊。这里第三个问题说，那天眼的数量是一还是二啊？那就是两个，跟眼睛一样。那这里没有显示这个问题，就是说在《大毗婆沙论》里面还会说，那会不会左边比较好？像我两眼的近视度数不一样嘛，差400度，会不会有一眼看得比较清楚，一眼看不清楚？
因为你先开刀，我现在讲说，如果你先开刀右眼，
有部的回答是说两眼是一致的啦。关于天眼的构成啊，在有部的《法蕴竹论》里面，他有提到，他说这个。我们刚刚讲天眼的位置是在肉眼这里嘛，所以于旧眼的这个地方升起色界大种所造清净天眼，所以这我们的原本的肉眼是属于欲界的，天眼则是属于色界大种所造，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是说，由于这个心意清净的缘故，以圣解关键，即人的肉眼变成天眼。两种说法，一种是在旧的在原本的肉眼这边升起清净的色界大种所造的天眼。第二种说法就是人的肉眼变成天眼。第四个问题，天眼只见到其所面对的方向吗？就我们的眼睛，人的眼睛是朝向同一面，不是像苍蝇那样啊。天眼是遍见一切方向的。那我们先看一下后面讲义 的这个经文，在第五页第四页中阿含经第184经，尊者阿那律陀他说，舍利弗啊，如果有比丘获得天眼，成就天眼于千世界，他以少方便一下子就能够全都见到了。尊者舍利弗啊，就好像有眼睛的人，他待在高楼上，在下方的空地上有千个土坑，此人以少方便一下子就全部见到了。尊者舍利弗啊，像这样如果有比丘获得天眼，成就天眼于千世界，彼以少方便一下子就全部见到，就说一下子就能看到千世界，它就不是天眼，就不是只能看到眼前这个方位啦，它是遍见一切方向。我们再回到讲义第三页第五个问答，身通所变化出来的这个化人，他也有天眼吗？就说这个化身啊，分身，他是否也有天眼可以遍见一切的方位啊？陈思论回答说，化人他没有天眼啊，只有化主才有，就是要那个变化者才能有天眼，本尊才有天眼，分身没有。那关于天耳通，陈思论说就和天眼通所讲的是一样的，他的意思是说，天耳通的体性是色不是慧，天耳的形状位置大小数量也和我们的漏耳相同，聋者的天耳同样也在漏耳的地方，天耳能听见一切方向的声音，身通所变化之人是没有天耳的，只有化主才有天耳。我们接下来看讲义第五页经中对天眼通的描述第三点，这里所引的经文取自于真一阿含经第十六品第九经，地点在舍卫国奇树几孤独园。哦，就说这时候佛陀在舍卫国奇树几孤独园，那这时候尊者阿那律他是在居士那罗，居士那罗是佛陀后的涅槃地啦，他在居士那罗这里，那在这时候示范四天王，示是指谁啊？示是指第四天，他是欲界第二天刀立天的天主，梵是指大梵天王，四天王是指欲界第一天叫做四王天，这里东西南北各有一个天王，他们是佛教的护法神，那他们和五百天人以及二十八大鬼神王，这二十八大鬼神王，我在想是不是欲界六天加上色界十八天加上无色界四天刚好是二十八，我不晓得是不是指二十八天的天人，那他们呢前往到尊者阿那律那里，到了之后头面礼足，退坐在一边，然后以偈颂赞叹阿那律，他们说归命人中上，众人所敬奉，我等今不知唯一何等禅。这时候有一个梵字，也就是婆罗门，名字叫做舍拔刹，他是另外一个婆罗门叫做梵摩育的弟子，他也前往阿那律这里头面礼足，退坐在一边，这时这个梵字就问阿那律说，我从前在王宫出生，未曾闻过此自然之香，是由什么人来到这里， 是天龙鬼神人或者非人吗？意思说到底是谁来的，为什么这里有这种自然之香是我从未闻过的呢？阿那律就回答梵志说，刚才第四天大梵天王、四天王、五百天人、二十八大鬼神王来到我这里，头面礼足，退坐在这边，退坐在一边，又用偈颂赞叹我说，自归人中上，众人所敬奉，我等今不知唯一何等禅。那梵志就说，这是什么缘故，我现在不见到他们的样子，第四天大梵天王、四天王他们在哪里呢？阿那律就回答说，这是因为你没有天眼的缘故啊，所以你没办法见到第四天大梵天王、四天王、五百天人以及二十八大鬼神王。梵志就问说，假设我能够得到天眼的话，我就能够见到第四天大梵天王、四天王以及二十八大鬼神王吗？阿那律回答说，假设你将得到天眼的话，你就能够见到第四天大梵天王、四天王、五百天人、二十八大鬼神王。然而啊，梵志啊，这天眼啊，和有什么奇特的呢？有一个梵天，他名字叫做千眼，他能够见到这个千世界。他见千世界就好像有眼的人啊，自手掌看他的宝冠一样啊，看得那么清楚，那么轻松，那么容易一样啊。这个梵天也是如此，他见此千世界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啊。就说这千世界非常非常的大，非常非常的辽阔，可是梵天要见就好像在看手中的这个宝冠一样，这么的轻松容易。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这个梵天既然没办法见到自己所穿的服饰，他能见千世界，可是却不能看到自己身上所穿的服饰。那婆罗门就问说，为什么呢？千眼梵天他不能见到自己身上所穿的服饰。阿那律说，这是因为千眼梵天他没有无上智慧眼的缘故，因此不能自见自己身上所穿的服饰。婆罗门就问说，假设我获得无上智慧眼的话，我能够见此身所着服饰吗？就是说如果他获得无上的智慧眼，他又像梵天那样的话，他能不能见？不会像刚才那个千眼梵天一样。阿那律回答说，如果能获得无上智慧眼的话，就能够见到自己身上所着的服饰。那这个婆罗门他很有善根，他知道天眼不足为奇，所以他赶快就说，他们原本的话题是在天眼上面，阿那律把他导从天，把这个话题从天眼导向慧眼。那这个梵志他也很有善根呢，他就知道说这个慧眼是比天眼更为殊胜的，所以他想要多了解他，所以他并没有说他要获得天眼，他说愿尊者啦对我说这个极妙之法，使我获得无上智慧之眼。那阿那律呢，他也不直接就讲，他说那你有戒吗？婆罗门问说，什么叫做戒？阿那律说，不做众恶，不犯非法。婆罗门就回答说，这样的戒我是能够，我是堪能奉持这样的戒律的。阿那律就说，婆罗门啊，你今当持守境界，没有毫厘的这个违犯啊，没有丝毫的违犯，应当 也应当要除去骄慢之节，不要计之无我懒浊之想。那婆罗门就问阿那律说，什么是无，什么是我，什么是骄慢节？阿那律就回答说，无者是这个神事，永恒不变异的神事。我者是形体之具，也就是指这个身体啦。那在此中升起这样的认知，认为有无我，这个就是骄慢节。因此啊，婆罗门啊，当求方便除去这些结，像这样婆罗门啊，当这样的修学。所以阿那律他讲的这个很精简的，他首先跟他讲说，你要先持戒，这个是一切修行的基础。然后接下来讲到了佛法的特色，就是不认为，就说认为说就说要去观察五蕴非我，非我所有，除去我慢。他都就说在我们这个经文显示的都是一个重点，一个精要。那婆罗门就从座位上起来，顶礼阿那律的双足，绕三匝而离去。还没有回到家里，在路的这个途中，思维刚才阿那律所讲的诸尘垢尽，得法眼净，就证出国。这么快，还没回家，在路上去思维这样的义理。因为他本身是婆罗门嘛，代表他的一些训练已经是很好了。这时呢，有天人，他在过去曾经是这个婆罗门的亲友，他知道这个婆罗门心中所得诸尘垢尽，得法眼净。这时这个天人就前往阿那律那里，头面礼足，退坐在一边，就用偈颂赞叹阿那律说，婆罗门还没有回到家里，在路途中间就获得了道机，尘垢净除，得法眼净，他不再有怀疑，不再有犹豫，没有怀疑犹豫，这是出国嘛。这时阿那律就以偈颂告诉天人说，我先观察这个人的心，我就说我知道他在这个路途中间就应当获得道机。这个婆罗门啊，在过去迦摄佛时就曾经听闻过这样的法教，就说他宿世有修，所以这辈子有这样的一个善缘呢，一点就能够很快速的突破。那阿那律呢，就离开他原本待的这个居士那罗国，在人间游行，渐渐的到舍卫国，到世尊那里头面礼足，在一边坐。那这时候世尊就说对阿那律说法。阿那律受佛陀教诲之后，便从坐起，头面礼足，便退而去。然后世尊就对比丘们说，我声闻中弟子得天眼第一的，就是阿那律比丘。所以这个经文最后讲到天眼。所以这个经文一开始是讲说，这个一开始讲的是说，他能够以天眼见到这个种种天人啊。那婆罗门来问这个天人怎么他看不到，那阿那律就讲说，你有天眼就看得到，但是天眼没什么了不起。然后他举了这个千眼梵天，没办法能够见到千世界，就像看手中的宝冠这么轻而易举，可是却见不到自己身上的服饰，这个需要以智慧眼才能见。那这个梵智很有智慧，就被导向说，那要如何获得智慧眼？那第一个最基础的就是要持戒，接下来就是佛教的特色，要于五蕴中呢去观察非我非我所 破除我慢。那因为阿那律他有这个通，他首先就是他有这个宿命通啦，他知道对方在迦叶佛时曾经就有接受这样的法教，他又有这个所谓 死生智通吧，就是说他先观这个人的心，在中间就应得道机，这应该算是死生智通，就是说他知道这个人他未来的一个可以预知他未来的一个情况。这有提到说阿那律天眼第一，就是他能够见到一切的天人，然后他也能够去了解这个对方，他就是说他有他心，可以了解对方的心，然后也知道说未来这个人他将要得到，这也是他天眼的功能。然后就是说阿那律在说法将天眼导向慧眼。我们接下来看清净道论对于天耳通的解说。那因为诚实论它是比较学理性的，那清净道论它比较是一种修行的手册，所以对于修行的细节它会有比较多的琢磨。那清净道论说要怎么样升起天耳，这比丘呢他要入了神通的基础禅，也就是第四禅，初定之后他以这个片座定心，片座是准备的意思啦，就是他以这样的一个准备的心，他最首先他是要原取这个初的声音，他要去原取自然的耳朵，也就是漏耳所听到的远处森林中狮子的出声，就由远至近啊，由粗至细啊，所以接下来是要原取这个金色，就他所在的这个金色里面的钟声、鼓声、锣声、沙弥、青年比丘的高声读诵之声，就是这些八卦的也听进来了，尊师怎样、诸师怎样，这些谈话声、鸟声、风声、竹声、沸水的基督基督声、太阳晒干的多罗叶声，哦，这个很微细啊，太阳晒干叶子的声音，稀稀疏疏的蚂蚁声，我没听过啊，蚂蚁声是这么厉害啊，蚂蚁声那个地方要很安静啊，所以才能听到这个叶子的稀稀疏疏，真的蚂蚁声我没听过，下次可以注意。像这样从最初的开始，然后次第次第去意念这个维系之声，他要意念东方声，东方的这个声，然后呢西北南上下，然后东隅西隅北隅南隅这些声音，当这样意念粗细诸声的声响，这些声音虽然他原本的心也明了了，但是他这个准备这个预备的定心更明了，就是说以入定在初定的这样的一个心，对于这些声音会更加的明了。他这样的与这些声相作意，作意什么？就是作意啊，现在天耳要升起的，他与这些声音无论以哪一种为所缘，升起一门转向心，这等一下会解释。那在转向心灭了，就会经历四到五个塑形心，这等一下也会解释。那这些塑形心前面三个或四个叫做片座进行随顺种性，那这四个心是属于欲界心，到了第四或第五，这个就是安止心，就是说入定了，这是色界的第四禅， 前面是欲界心，后面是色界心，那与这个安止心共同升起的智就是天鹅。那刚才讲的在投影片上做一下解释，转向心就是因为这个目标它撞击根门，或者说接触这个根门，使心转向，就使这个心从原本的状态转向于目标。速行心，速行是快速的跑的意思，那速行心就是指心快速的跑向目标，以认识这个目标。片座是指心准备入安止定，片座是准备的意思。进行，心已接近安止定。随顺是指心顺从前心以及之后的安止心。那刚才有讲到有一个叫种性，将原本的欲界心改变，就是说在还没有入定前的心是属于欲界心啦、啊、那这个种性它是更改种性，更改原来的欲界心的种性，把它变为色界心种性，就是更改种类的意思。那因为南传把这个过程讲得非常的详细，这个超乎我们的想象啊。他讲到这个顿根者，他入定的一个心路历程，清净道论有讲到入定的心路历程。那以顿根者来说，他一门转向之后，经历五个速行，这五个速行包括第一个片座，第二个进行，第三个随顺，第四个种性，到第五个速行呢，入了安止定，从欲界心转为色界心。那如果是立根者，他没有这个，立根者的话只有四个速行，没有片座。立根者一门转向之后是进行，再来随顺，再来种性，然后入于安止。所以这里就是说他作意天鹅界要升起，这时候是一门转向心，然后这样的心灭了之后，经历四个到五个速行心，立根的是四个，顿根的五个。那个速行心的顺序就是，如果以五个来讲，就是片座、进行、随顺、种性，然后再来第五个是安止心。立根的话就没有片座，然后呢，这时候到了安止心，天耳智就升起，此后便落入智耳之中。为了加强它，要强化这个天耳智，它应该限定一指的这样的范围的去这个范围去想，我将在这个范围内闻声，然后渐次的扩大范围，它增加限定为二指、四指、八指，一张手一轴的距离，它的这个屋内的距离，还甚至包括前庭，包括整个殿堂、僧房、僧伽栏的距离之内，村子的距离、一线的距离，乃至于一轮为界。一轮为界就是指一个世界啦，这世界的最外围是被轮为山所围绕，所以一轮为界就是一个须弥山，包括它的四大洲、大海等等。然后他在或者他用更多的范围限定，更多的范围要听到这个范围内的声音，这样证得神通的人，就算他不再入第四禅啊，就是说他前面要获得神通，初次获得神通他必须那样，但是以后他不需要再入禅，他可以以神通智而闻由于神通禅的所缘所处范围内所起的音声。能够这样听闻的人可以直达梵天界的声音啊，虽然是罗贝大鼓峡谷的一团杂乱之声，他要辨别这些声音，他仍然能够加以辨别，这是锣声，这是鼓声等等。所以我们今天上课上到这里，谢谢大家。